那些想要进入桥下去的司机不得不先绕开母亲的车子，对此他们很是恼火。许多人从旁边经过的时候用不友好的眼神瞪着我，尽管他们看得出来我是一名乘客，不应承担责任。不过我操心的并非身旁驶过的车流或是车上的司机，而是此刻在那间现绞牛肉里面正发生着什么。要不是因为我的头脑一时间被母亲的话语还有那个拥抱所占据，我或许本可以说服他不要进去的。但拥抱刚一结束，尽管他才说过乔西和父亲需要时间单独待一会儿，他就十分突兀地从我的身边消失了，砰的一声将车门甩上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我回忆着卡帕尔迪先生的砖楼里面那些紧张的时刻，不由得想，尽管这样做不太礼貌，但我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走进这间现绞牛肉，以避免事态发展出会令乔西感到不安的类似场景。但不等我做出决定，父亲就出现在了我这一侧窗外的人行道上。他将一个钥匙装置指向汽车，车子没有反应。他仔细检查了一番钥匙，又按了一次。这次我身边响起了解锁的声音。母亲刚才一定是把我锁在车里了，她绕到行车道那一侧，麻利地钻进了汽车。她舒舒服服地在驾驶位上坐下，但眼睛几乎都没有朝我这边瞥，而是直直地瞪着前面的桥下去。接着她的一只手搁上了方向盘，开始用手指在上面有节奏地敲打着。
哦，真不可思议，他居然还在开这辆车，
他说道。
是我帮他选的这辆，他有一阵子挺迷德国车的，但我告诉他这辆车会更可靠。哈，我说的一点不错，至少他比我更持久。
保罗先生是一位专业的工程师，我说道，他一定能够在选择车辆方面给出非常好的建议。
哦，也不能这么说，汽车引擎从来就不是我的专业。
他还在抚摸着方向盘，现在带着一丝哀伤。
乔西和母亲也要出来了吗？
我问道。
什么？哦，不，不，他们不出来。我想他们一时半会儿是出不来的。
说完，他又添了一句。
事实上克利希建议我把车开到别的地方去，他想要我走远一点儿，趁这个时候他要和乔西再多说几句。
他看上去不像在卡帕尔迪先生的砖楼里时那么愤怒了，事实上他现在的神情几乎像是在做梦。
老实讲，克利希进来的时候我并没有不高兴，你肯定以为他像那样打扰我们我会不乐意的，但实话实说，乔西和我的谈话并不怎么轻松，事实上我有麻烦了。听着，
终于他看着我了。
要是我刚才对你的态度很差劲，那真是对不起，我感觉自己可能不太礼貌。
请勿多虑，我现在完全理解为什么保罗先生刚才可能不太情愿热情地招呼我。
我从来不擅长和你的同类们相处，你得体谅我一下。不，我不介意克里希刚才突然闯进我俩中间，因为乔西正在问出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，而我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。真不傻呀，那个乔西。
他再度望向车外的桥下去，继续用手指哒哒敲打着方向盘。
在经历了那样的做客之后，我本想着我俩应该去放松一会儿，来杯咖啡，再吃点东西。可这时他向我发问了，既然卡帕尔迪是在努力帮助我们，而我也一直都是这样说的，为什么我还要那么恨他呢？
保罗先生是如何回答的呢？
我在他面前从来就撒不出一个像样的谎来，所以我猜，我只是在 你懂的，含糊其辞。我知道他一眼就把我看透了。就在这时，克里希进来了。
乔西有没有察觉到这个计划，这个为他的含恨离世做最坏打算的计划？
我不知道，也许他察觉到了，但不敢正视。可他不是傻瓜，问出了那么多叫人犯难的问题。为什么我那么反对找人替他画像？哎，让克里希来试着作答吧。
突然，他把钥匙装置插入了点火孔。
按照吩咐，我俩得走开一段时间，直到……确切地说，
他看了一眼手表，
5:45。然后我们要在这家寿司店里会合，我们所有人好像是这样。乔西、克利西还有那两个邻居，所以除非你想在一辆停着趴窝的车子里坐上一个钟头，不然我建议我们还是开车转转吧。
他发动了引擎，但路上的车辆这时已经排出了老长的队，我们一时间还动弹不了。我系上安全带，静静等待着。接着马路上方的信号灯变了颜色，车子一下窜了出去，光与影的图案在我们四周变换着。接着我们驶出了桥下区，驶入一条大道，两边是高大的棕色建筑。我们驶过一个长着许多条肢体和许多只眼睛的庞然大物，接着就在我的眼前，它的正中间现出了一道裂缝。随着它的自我分裂，我才意识到那自始至终都是两个独立的人，一个跑步者和一个遛狗的女人在相向而行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两人恰好擦肩而过，接着出现在窗外的是一家挂着招牌的店铺，招牌上面写着堂食外卖几个字。而就在那家店的门前，一顶棒球帽被遗失在了人行道上。
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？
父亲问道。
乔西说起过你的老东家，他说我们今天早些时候从那里路过的。
我刚一听到他说出这句话，马上就意识到了随之而来的机会，于是大呼一声。
哦，是的。
声音也许太大了些。接着我控制住自己，用更平静的声音说道。
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我很想去那里。他说那家店可能不在那里了，说他可能搬走了。我不确定，即便如此，如果保罗先生能把我们带往那片区域，我也会十分高兴的。好吧，我们有的是时间要消磨。
就在下一个路口，他把车头转向右边，一边转弯一边说，
不知道克里希应付得怎么样，还有他们这会儿正在聊啥，说不定他设法转移话题了。
路上的车辆多起来了，我们慢慢地跟在其他车子后面挪动。太阳偶尔还会现身，但已然低垂在了天边，那些高大的建筑时常会将它遮挡住。两边的人行道上挤满了一天的工作结束后的办公室工人。我们路过一个站在梯子上的男人，看见他在摆弄一块亮闪闪的红招牌，上面写着转炉烤鸡。人行横道和严禁停车标牌一个接一个地从窗外掠过，我能感觉到我们正在接近那家商店。
我能问你一句话吗？
父亲说。
是的，当然。我觉得乔西大体上还蒙在鼓里，但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。你之前猜到了多少？你今天又弄明白了多少？也许你不介意和我说说你了解到的情况。
在我今天拜访卡帕尔迪先生之前，我答道，我已经察觉到了一些事情，但同时也对别的许多事情一无所知。现在，在这次探访之后，我能够理解保罗先生的不安了，我还能理解他最初对我的冷淡。
哦，为此我再度致歉。这么说，他们向你挑明了一切， 挑明了你在这件事情中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。
是的，我相信他们告诉了我一切。
那你有什么想法呢？你觉得你能行吗？能演好这个角色吗？
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我相信只要我继续用心观察乔西，我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。
那我就再换个问题问你吧。我问你，你相信有人心这回事吗？我不仅仅是指那个器官，当然了，我说的是这个词的文学意义，人心。你相信有这样东西吗？某种让我们每个人成为独特个体的东西。我们就先假定这样东西存在吧。那么难道你不认为要想真正的学习乔西，你要学习的就不仅仅是他的举手投足，还有深藏在他内里的那些东西吗？难道你不要学习他的那颗心吗？
是的，当然。
那可是一件难事啊，难道不是吗？一件就算是凭着你那神奇的能力也无法企及的事情。因为仅仅表演是不够的，无论那表演是多么精湛，你还得学习他的内心，完全彻底的学习，否则你永远无法在任何一种严肃的意义上成为乔西。
一辆公交车在几只被遗弃的水果箱边上停了下来，就在父亲驾车绕开他的时候，跟在我们后面的一辆汽车愤怒地按响了喇叭，接着更多的喇叭发出愤怒的鸣响，但这些声音来自远处，也并非指向我们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